习近平突然对川普宣战，美国揭露中共逼高官家属回国，爱泼斯坦文件怎样牵出了香港富豪、北京和哈佛。川普说正和古巴最高层谈判，居银优同门金宣虎又被点名，经纪公司有难。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新闻。全球正开始关注川普怎样令到美国再度伟大。中南海突然射出冷箭，2月1号中共党刊《求是》发表习近平文章，习近平罕见明确地提出人民币应该成为全球储备货币。金融时报、彭博社等将这个解读为习近平对美元的正面宣战。但问题来了，川普的美元红线其实是很坚的。他去年多次威胁金砖国，如果想整蛊美国挑战美元地位，美国就加重税，吓到习近平不敢再提去美元化。而且人民币不能够自由兑换，除了俄罗斯、伊朗等被制裁的政权，没有主流国家会看啱人民币。习近平要取代美元被认为是痴人说梦。那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将话讲到咁串呢？想推人民币散位？有人提出唔通系G7领导人登门拜码头，习近平又信心满满忘乎所以呢？亦有人隔空嗌川普系咪应该教训下习近平呢？问题系习近平系嘴硬嗌口号，但内部就唔一定咁稳定。独立视频人蔡慎坤透露，前吉林省委书记景俊海喺1月29号被拉。视频人陈破空分析话，景俊海被视为习家亲信，曾经为习近平的老豆习仲勋收巨型陵墓，规模听讲话超过明孝陵和中山陵。还有上个礼拜落马的内蒙古党委书记孙兆请和应急管理部部长王长喜亦都不正常。孙兆请是山东帮成员，彭丽媛的人马，王长喜是习近平亲自提拔上来管理重要机构。应急管理部表面负责救灾，实际负责中共高层的沉船计划，安排政权崩溃的时候的撤离和资产转移。也就是说这三个落马大员都是习派的人马。为什么张若骅被捉了之后习近平还是保不住自己人呢？陈破空分析说，一个可能是党内反习势力仍然强大，另一个可能是习近平弃居保帅，为安抚军心和党内情绪，主动将自己人交出去查办，换取政治上的喘息空间。关键时刻 ,S 账号新高地一号发文提到，最近一条有关习家的财富的爆料在海外中文圈传到飞起，说习近平的姐姐齐乔乔垄断了从委内瑞拉和伊朗入口的低价石油，以每桶20美金的价格拿货，转手以40到60美金卖给中石化，一年净赚接近4000亿人民币。新高地震惊地同时亦爆料说，如果将习家涉及的各个领域统计起来，累计财富远远超过4000亿，应该是天文数字。如果爆料属实，川普其实在度打击中共能源命脉的同时，亦在度没收习近平家族财富。看到习家的财富，不少人感叹这些民脂民膏如果能够用来改善民生和健康有几咁好啊。讲到健康，最近三高问题真的很常见，而且很棘手。近期一位读者留言说，他的先生吃了三高代谢宝两年多，非常有效，还感谢希望之星。当然这个不单止是感谢，更加是对健康和善良的双重肯定。高血糖、高血压越来越普遍，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方法。台湾的陈生呢，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糖化血色素由 7.9 降到正常范围，血压约减半，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高尿酸、肾功能都有所改善。
主要呢，这个三高代谢宝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像陈生这样，很多人发现这款天然配方真是全方位帮到健康。 揀三高代謝寶就是揀自然調理，揀支持值得信賴的聲音。北美而家貨源充足，大家可以到健康520落單，一起將健康和正能量傳遞下去。回嚟川普精准沒收集家財富這個話題，習近平家陣發一癲咁推人民幣結算，是不是想俾家族財富尋找的最後的避風港呢？或者是腦羞成怒，不計後果挑戰川普？詹姆斯敦基金會最近一篇文章值得關注，文章指出中共對裸官的清理已經進入第三階段，從限制他們進入敏感崗位轉為全面清理裸官，要求副部級以上官員提出二選一，要是叫家屬立即回國，要是就辭職落台，沒有折衷。基金會認為中共這個似乎是一種典型的戰前準備，從俄烏戰爭吸取教訓，歐美等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制裁之所以產生毀滅性效果，正是因為俄國權貴的家屬和資產高度依賴西方，北京想提前封堵這些漏洞，確保在未來台海危機或者其他衝突中，中共官員不會因為擔心家人安全或者資產被凍結而動搖。習近平最近的操作令人迷惑，他一邊在國內自斷手腳清理親信，一边对外挑战川普的红线。请问听众朋友是怎样看？ A. 习近平癫了，这次真的要挑战美元。 B. 习近平想趁着G7领导人来拜码头的机会扩大中俄朝伊阵营。 C. 习近平内部压力太大，这个话是说给国内听，当打支强心针这样用。美国司法部上个周末在官网公布超过300万页爱泼斯坦文件，还有2000几个影片和18万张图片。除了西方权贵，最出乎意料的关键词居然包括习近平、清华、哈佛以及知名华裔数学家邱成桐。我们先将时间线拉回去2016年，根据哈佛新红报引述爱泼斯坦往来的邮件，北京的清华大学当时计划在哈佛大学家门口波士顿建分校，邱成桐扮演关键中间人，将爱泼斯坦介绍给哈佛大金主、香港富豪陈乐忠以及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副校长杨斌。邱成桐在一封给爱泼斯坦助理的信里面说，爱泼斯坦提过想搞大项目，现在清华打算建分校，爱泼斯坦想不想参与？邱成桐在一封标注机密的电子邮件中起草了建清华波士顿分校的初步计划。2016年5月，经邱成桐在里面协调，爱泼斯坦请清华校长到家吃了一个早餐。2016年11月，邱成桐在给爱泼斯坦的邮件中写道，陈乐忠对计划很感兴趣。大约一个月之后的2016年12月，爱泼斯坦和陈乐忠在哈佛广场 Harsner 餐厅安排午餐会面，讨论清华分校提案。分校最后没有建成，但文件显示爱泼斯坦、邱成桐和哈佛大学教授马丁诺瓦克持续多年推进哈佛和清华之间更紧密的合作关系。讲到这里，事情看起身好像是学术交流，但清华和哈佛都不是一般的大学。清华大学为中共的所谓国家战略服务，校长、党委书记都是中共中央直接任命，历来被认为是中共海外统战工具，仲负责为中共高官镀金。中共十几个常委和政治局委员都从清华毕业。哈佛也都有类似使命，李鸿忠、李元朝、刘鹤等都曾经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培训。更加不用讲那个泽明泽、江志成、赵子阳的孙女赵可可等中共红三代对哈佛喜欢到什么。台湾资深媒体人赵晓慧曾经分析说，当资源和人脉高度挂钩，政商名流捐款，后代轻松成为哈佛子弟，哈佛就越来越似是学术界的政商俱乐部，所以成了中共渗透目标。红三代借助哈佛等名校渗透美国的政商和军事圈，吸收情报和人物，成为美国国安的突破口。 连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都在去年发出警告。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深度卷入清华分校项目的各方可能背后都另外有故事讲。时间线亦都值得关注，就在清华波士顿分校项目启动的两年前，2014年陈乐忠向哈佛的创纪录捐款是 3.5 亿美元。陈乐忠和他的哥哥陈启忠是香港恒隆集团掌门人，和大陆有密切商业联系，包括兴建上海恒隆广场，通过旗下神兴资本投资搜狐、携程、凤凰新媒体等知名企业。神兴资本还是小米的金主，是小米最早的天使投资机构，第二大股东。而小米老板雷军被认为是习近平家族白手套。在最新这一批被公开的文件中，爱泼斯坦提到，英国安德鲁王子花了很多时间和习近平在一起。这些线索摆在一起，提醒外界的是，爱泼斯坦这种人物玩家不会经营没价值的关系，仅仅为了学术融合的目的而去关注清华波士顿分校计划。这个是不是符合他的风格？这个究竟只是偶然的学术碰撞，亦或是以学术为名的深层渗透？这个判断我们留给听众观众朋友，亦欢迎留下你的看法。美国总统川普一号表示，华盛顿正在和古巴领导层谈判。法新社报道，川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告诉记者，古巴长期以来就是个失败国家，现在委内瑞拉亦都不再支持他们，我们正在处和古巴最高层级的人谈，看看接下来怎么走。川普说，我认为我们会达成协议，但他没有透露协议的具体内容。美国活捉马杜罗，影响中共石油供应，亦令到古巴陷入史无前例的能源危机。川普又在1月29号威胁对那些卖石油给古巴的国家加税，彻底切断古巴能源供应。分析师估计古巴的原油只能够维持15到20日。CNN 观察到，夏湾拿的加油站前面排晒长龙，但更多的人连队都排不上。在古巴要加油要先上网登记执筹，好多人要等好几个礼拜添，轮到自己的那阵呢才能够入加油站继续排队。有居民说自己已经等了29日都仲未攞到号。古巴街头交通灯也都冇电，导致交通混乱。川普曾经表示希望古巴抛弃共产政权，上个礼拜他预警说古巴随时可能崩溃。南韩艺人居银优日前卷入了逃漏税风波之后，2月1号南韩媒体透露，最近爆红的演员金宣虎亦都疑似是透过空壳公司逃税，两个人属于同一家经纪公司，消息备受关注。媒体披露说，金宣虎名义上隶属经纪公司方塔吉欧，却另设一间一人企划公司，结构和居银优的模式高度相似，公司地址就是本人住家，董事和监察人全部由父母担任，被外界形容为家族版法人。令到舆论哗然的是，金宣虎曾经固定以公司名义支付父母高额薪酬，但父母随后又将几乎相同的金额回返给金宣虎本人，公司信用卡用于日常消费，比如买烟啊和唱 K， 连金宣虎日常代步的高级休旅车都登记在公司名下。法律界指出，若果经纪公司明知这类结构竟然默许，甚至将签约金直接汇给这一类法人公司，恐怕不单止是艺人个人问题，公司亦面临会计和法律风险。对此，方塔吉欧出面回应，承认金宣虎曾经设一人公司，但强调公司实际上并未运作，而且正着手歇业，开公司只是金宣虎为未来舞台剧和剧场做规划，不是为了减税。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